那么大圆镜子的实性的真实的体性呢，是这个真如或者自性法身，但是它本身不是不是，啊，是这样的。啊，现在为什么呢？因为讲得很清楚啊，大圆镜是有为法，自性法身是无为法，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不可能是相等的，不可能就是有这个含摄的关系。啊，第五行下面，自性法身虽有真实无边功德，但是它是无为法，而无为故，不可说为色心等物。啊，这一句话也非常重要。我们已经明白，就是法身啊，在比较正统的唯识学哦，一定说它是无为法，但是我们承认它是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是无为法，所以它不会有积极的一种活动力。那我也说过，这个就是和如来藏的差别。如来藏呢，在他们的理解呢，它有一种力量。我们以前念大学时候，有一些佛学社的学长，当然他们也知道一点这些如来藏，他们有时候也会这么讲。他们是会说，哎，你现在有一些体会啊，有些什么的，他们就会说，啊，这个如来藏，这是如来藏的作用，他们会这样讲。他们觉得如来藏是一个好像一个主动性，有一种带动你去推动你修行的。那最重要的差别是，这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所理解的法身不是这样子，它是无为的，它有了无量无边的真实的功德。正如我们刚刚讲的，就像那个剥竹笋的最后那个空空的那个状态，它是存在的没有错，但是它没有去产生什么作用，是这样的。那不可说为色心等物，我以前也有说过，当然我们都知道那个现在有人说阿赖耶是如来藏，楞伽经把那个藏识跟如来藏连在一块，大圣密严经也有连在一块，甚至就说，这个阿赖耶就是如来藏，有这样说的没有错，啊，但是我以前有说过呢，但是你仔细去看呐，他们有什么讨论呢？因为阿赖耶识的特性，它的活动各方面，陈和顺讲得很清楚啊。针对他有讲得很多清楚，很清楚，他有什么特性等等等等的。但是那个就是我说的如来藏有没有那些特性呢？如果说阿赖耶识就如来藏，那请问如来藏有没有那些特性？那我以前在美国我读书的时候，我读硕士班。我要毕业的时候呢，还要考一个试。那我的佛教方面的考试啊，我的老师给我出这个题目：如来藏跟阿赖耶识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他就问我这个问题。啊，那如来藏呢，在他们的理解啊，如来藏是清净的。刚刚才讲，它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是清净的，有主动性的，甚至可以说无漏的。可是阿赖耶识一定是有漏。杂染的，只要被叫到阿赖耶识，一定是杂染的，有为的，有漏的，这就是这样子，这个是最明显的差别。好，那现在说我们的法身呢，不可说它是色法，也不可以说它是心等等，就任何东西都不可以说自己法身是那些东西。那我刚刚讲就是好，那如来藏呢？它其实不等于法身的，不，因为刚刚讲，它有主动的活动的力量各方面的，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真如，一样在如来藏的思想里面，真如也是有主动性。就我常讲《大乘起论》的，真如可以熏无明，无明也可以去熏真如。真如如果熏无明的话呢，这个就是 有点说我们说的幻灭，就是等于说我们去把这个那些烦恼等等的把它慢慢的破除掉。但是倒过来，如果无明是熏蒸炉，那就是我们他们说的会升起这个三息六处啊。问题是我们也不会认为蒸炉可以被熏，蒸炉也不会去熏无明的，因为蒸炉是无为法，无为法一定不可以有这一种作用。有这种作用呢，好，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无为法不可以有作用。好，那外道所执着的那种恒常的自信也好，各方面也好，他们也会认为有作用的。他们会认为作用。那陈慧顺在前面有破斥，不仅是陈慧顺有破斥啊，几乎所有的大乘佛法或者包括初级佛法都会破斥他们。通常破斥他们的方式就是这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呢？好，如果你认为你们的说的那些是一切的根本啊，一切的来源啊，然后呢，他，就是又有这种活动的能力，有活动的情况，然后通常我们的质问就是说，好，请问你，他活动以前跟活动以后一样不一样？通常外道的回答就一样，因为他要保持他的常恒常不变，要一样啊，他一定会说一样。可是呢，根据我们的理解呢，你要是有活动的话呢，不可能活动前跟活动后还一样。如果一样，那你这个活动就没有意义啊。那但是他们会理解，会就是会说还是一样。即便有活动，有乃至有他的造作啊，但是他还是一样的，他们就还是会这么认为，是这样。那这个就是佛法跟外道的差别，你去看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常讲的就是那个叫做僧伽派、素论派，他们建立25个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自信嘛，第二个就是那个大。或者第二个是第三个是我，是这样。那总之他那个自信就是这种情况，由自信来生出底下的，可是自信永远不会有变化，它是恒常的，它也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可是可以有这些作用，是这样。可是佛法就是不承认，你要有作用你就要有生灭，不然就不可能有作用。所以无为法就是不可以有作用的，你一旦有作用就不是无为法，是这样子。好，那无为法一定也不可以是这些色法、心法等等，是这样。好，接下去说，刚刚已经讲了，自性法身是这样。好，那进一步再解释一件事情，倒数第五行的最下面哈，四字品中啊，真实功德。尽自所起，常、片、色身，这个色跟身不要那个点哦，色身，这个呢色自受用啊、哦，对不起，从刚刚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部分了。好，就是刚刚讲那个自性法身对应于第一相，就是真如，真如。我们现在是讲这个三个身，或者说四个身，这四个身跟五个法的对应关系，是这样子啊。好，那五个法里面的第二个法就是大圆镜智了啊。那么这个大圆镜智里面是四个字里面的第一个字，就是大圆镜智。这个大圆镜智呢，有具有无量，也是一样，显露可以显露无量无边的真实功德。这个是大圆镜智所升起的，这个起我想不要讲升起，就是起现好了，起现。那然后它是常是片，还有色身，常片的色身，是这样，它可以起这一些的。那这一种色身的话呢， 是就设这个自受用身。这一点倒有一点要注意，有一点点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呢？前面讲自受用身，自受用身是平等性质所变现的，记不记得？我们翻一下，我们继续看好了，因为下面有讲，刚刚讲，接下去说平等自平所现佛身，设他受用啊，所以这个对不起，所以这个平等性质的是他受用身，不是自受用身。四百六十三页，当时对于这三种身哦，这三种身的说明里面，你可以再看一下好了。其实那个地方没有明显讲它跟哪一些字，没有明显讲跟哪些字有关联，只有在他受用。啊，对不起，他受用是平等性质，自受用没有讲。就我当时也有讲说，好像字面上没有明显讲那个自受用啊，是不是跟大圆镜子有对应？我当时有说一下这句话，后来我因为看到后面呢，那从第二家的立场啊，第二家的立场。那个自受用身是大圆镜智，这里已经讲了哦。大圆镜智所升起的那些，所起现的那一些，无量无边的功德哦，这个是自受用身。然后自受用身有一个特性，还要记得一下，这个是佛自己，三大阿僧祇的修行里面所累积的。所累积的，这个在463页讲得很清楚。啊，那这个对应于大圆镜智啊，这个相当合理的，因为这个是他自己所受用的，姑且说所受用的身啊。那这个身呢是很特别的。这个身，连菩萨都看不到的，就是等觉菩萨都不见得看得到，是这样子。好，总之平等性质啊，平等自品所现的佛身，好，那就是他受用身，这是他受用身没有错，所以自受用身呢、啊，站在第二家的立场，这个是摄大圆镜智的，是这样子。好，那总之到这里已经讲了三件事情，在五法里面已经讲了真如，也讲了大圆镜智，也讲了平等性质，那他们已经对应了自性法身，也对应了自受用身，也对应了他受用身。好，那剩下最后一个还有一个身，就是变化身。倒数第三行，这个我刚刚在看到的第四行的时候，我刚刚有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大圆镜智所升起的、所起现的长片的色身，注意有色身，这个自受用身是色身，它不是法身，就是它是有色法，不然不叫做色身，总之它是有微法了。是色身，虽然等觉菩萨都未必看得见，但是这个身不叫做佛身哦，要注意，这个不叫做佛身，这个很特别。这一个色身是没有错，前面463页的倒数第二行确实有说到这个色身，但是没有把它叫做佛的身，很特别哦，它是色身。但是没有说是佛的身，但是他是佛自受用的，是这样子，这个很特别。然后说他是长片圆镜， 而且相续湛蓝进未来纪，是这样，它有作用的，它恒自受用广大法乐。总之这个自受用身呢，对应于大圆镜子，是大圆镜子所摄，是这样子。其实他们有点互相的摄也可以的。现在要看那个变化身。关于佛身啊，佛身的话就是用佛身这个字，就是要讲那个平等心子所变现的，这个是他受用的佛身。那关于他受用，我们已经说过，在前面说过，一方面是平等心智所示现，二方面这个是他一定在纯粹的无漏的净土。等一下我们慢慢我们会讨论一件事情，有漏跟无漏的问题，还有这个净土跟秽土的问题等等，是这样子。现在先看这里讲说成世制品所现随类种种生相，这个呢就色变化生。这个部分我们比较容易懂，成所作制啊所变现的，这个也是，这也是可以被叫做佛身，但是这个是变化我们通常讲的化身。那当然前面有讲这样的变化身啊也是佛身，然后呢他所处的这个国土啊可能是净土，也可能是秽土。还有呢，我们上次可能没有讲很清楚，就是前面说的这个是对于初地以前的菩萨为了要度化他们所现的变化身。但是在当时那个地方祖先有补充什么呢，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好不好，464页祖先这里他有讲一件事情。因为这样的菩萨原来还有不一样的，还有不一样，就是这里有讲，他右手边有讲未回心的二圣，比方说这个舍利佛等等，他们看见佛的这个脚的指头去按到地上，那个时候这个是法华经的，我们都知道，那么那个时候大家看见的，就是这个是净土。还有呢，地前的菩萨的二圣所看见的，这里有个什么三遍净土等等。好，那这一种状况啊，这一种状况，但是好，这种状况是讲那个净土，就是说佛的变化身，有的时候是处在那个净土，但是这里讲的是说暂时比较时间短了，这里说暂时变现出的那个净土，正如刚刚讲那个华经，就那个时候大家都看到了佛的变化身是处在净土，但是佛的那个不管是手指或者脚趾一离开地上，大家又恢复了。所以那个秽土这样的状况，等一下我再说，就是当然这样的秽土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只不过是当时在印度佛要度化的众生，他们所处的国土就是秽土，所以这个时候的佛的变化身呢，就跟他们一样，长久的就处在这个秽土。我们看左边那个左手边他左手边说呢，这个回心的二圣，也就是那个见悟的，但是是地前的菩萨，所以他们看见的就是秽土，他们也看见的是在住在秽土的那个佛的变化身。然后这里讲是回心的二圣，也就是见悟的菩萨，不过这个还没有登地啊。还有呢，四善根位，这个是在加行位 是三根位的顿悟的菩萨，啊，是这样的。那么就同样的，他们也会升到，会升到这样的这个秽土，啊，是这样的。另外还有回心的，不，那个是讲下面二圣，就回心的二圣，啊，回心的二圣，就是刚讲的，可以看见这个秽土，秽土的。住在秽土的佛的变化身。好，那我现在讲说这个变化身呢是成所作智所变现的，这个我们已经知道。那他的状况还有他到底是处在净土还是秽土，完全依赖于所要度化的对象，他没有决定性，没有决定性的，不仅仅是依赖于那个对小度化的那个，还有时候是那个，就像华经，根据那个当时的需要，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好，这里讲呢，为不对不起，那个是460，好，色变化身，就啊，这里讲了，这里先欲裂的先这样讲，先把它的对应关系先提出来。是这样子。好，那到此为止，就是这个对应关系先提出来啊。成所作智啊，就设这个变化身，然后要注意一下，这里没有提到妙观察智啊。这个第二家的看法啊，这个无法跟这个四种身或者三种身的这种相似的关系是这样子。没有提到妙观察智，要注意他没有提到妙观察智，但是第一家有提到妙观察智，第一家提到那个平等心智跟妙观察智啊，他们这两种智同时设这个智受用身以及他受用身，哦，是这样的，这个你们要自己整理一下，就第一家的看法跟第二家的不同，你要整理一下。好，我们休息一下，时间刚好，我们休息一下。好，这个接下来呢，其实是有一些讨论。那么这样的对应关系啊，可是还有一点需要，把他们解释的。倒数第三行最下面说，缘尽智啊，是受用佛。这里的受用还是自受用啊，自受用。这个第二，这个是第二家的看法，记不记得？第二家的看法说，这个大圆镜智啊，对应于自受用身的啊，大圆镜智是对应于设这个自受用身的，所以现在说这个大圆镜智啊，就是受用佛。那然后呢，转诸转世得受用故，这个地方也是引用色道成论啊，是这样。那么这个受用呢怎么来的，从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把转世啊，把它转的转一样，这个还是转义的意思啊，把它们转了之后才能得这一个自受用的，这个是对的还是对的。我们刚刚讲说三大日界的修行，你要是一句话要讲的话，就是把转世转的，就简单讲还是转世成智，所以转诸转世啊得这个受用一样，这个还是讲自受用。那现在说虽转障世亦得受用，然说转彼先发生故，现在特别针对那个阿赖耶识，特别针对这个，因为第一家有引用这个，第一家有引用色大论讲的，转这个障识，转的障识就得这个大圆镜智等等的，一样他要会通一下，就是虽然转这个，阿赖耶识就障识，也可以得这个受用，这也没有错，但是，对不起。这里有两件事，一个是转诸世，转诸转世，就是 把这个七转世啊转了而得这个受用，另外一个就是转这个阿赖耶识也得这个受用，得这个自受用，是这样子。那然说转彼啊先发生故，但是呢对于这个藏士转这个藏士啊，主要是要说他显露法身这个部分。转阿赖耶识转这个藏士啊，的结果主要是要讲他显露那个法身。不过他其实也有得自受用，不是没有。所以最后这样说，于得受用啊，略而不说，略不说之。有，但是不说他，因为这不是，相对来讲，这不是他的主要的。这是蛮特别。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跟色大顺所讲的也没有冲突。色大顺也把它讲出来了，也把它讲出来。色大成论讲的是，对不起，色大成论讲的是说，转这个阿赖耶识啊，得不是得自受用身，是得那个大圆净智，然后得这个自信身，得自信身。因为这是第一家引的，那这里的第二家的意思呢，它有显法身的部分，也有得受用的。那色大成论里面没有把那个受用的部分说出来了，但是呢，第二家认为其实有，所以呢，这个转阿赖耶识的这个大圆净智，那大圆净智呢是摄这个自受用身，所以就简单讲就不冲突，不会跟色大成论有冲突，然后第一家所引的也不能算错，然后是这样的。那再来呢，又说法身无生无灭。这里那个略而不说是指那个色大成论，那这里法身无生无灭还是指那个赞佛论。我们刚刚已经说过法身是不生不灭的，为正因德，这个都说过了。466页第一行，非色性的，这个都说过的。那这个是法身的特色。第一行说呢，圆净智品与此相违。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是第二家的看法。第二家看法比较正确，因为没有错，大圆净智以及它相应的这一些啊，是有违法。它是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它是色法，其实它是心法。大圆净智相应的这些是心法，所以它有违法，它有生有灭。我说过大圆净智是有生有灭的，只要是有为有造作的，一定有生有灭嘛。不过它一直相续，这个是对的。相续不会断，这个是对的，但是还是有生有灭。圆净智品呢与此相违，就是这样。那与此相违，所以这个大圆净智呢不会摄那个真如，就是五法里面的第一法真如啊，不会跟大圆净智有这个相摄的关系。所以这个法那个真如，也就是法身啊，法身一定要跟自信身有相摄的关系，大圆净智不能去摄这个，那个自信身，就是这样子。好，那然后呢？这里接下来说，若非受用，这个是反面的角度说的哦。大圆净智如果不是和自受用身有这个相摄的关系的话，那他到底应该属哪一个身来摄这个大圆净智？那就会等于说就没有了，是这样。好，那实际上这是反面说的，实际上大圆净智就是摄这个自受用身，是这样，这个是对的。又受用身啊，摄佛不共有为实德，故四字品实有色心， 皆受用身，这个也是对的，也说得很好。这个受用的身，特别是，其实这个包括自受用身，包括他受用身，都是设佛不共的有为的真实的功德。那自受用身他有受用身的区别，我们知道的，自受用身的佛是自己受用，他受用就是可以，他受用是用来教化别的有情，是这样的。但是他受用身一样拥有这个无量无边的真实和功德。啊，总之这里说呢，受用身设佛不，所以这个四字品的相应的这个，他们都是实有的，真实有的设法或者心法。刚刚才讲色身所变现的身是色身，是色法。这个色法不是说眼睛看见的意思，就我这个色法是色作相应的那种色法。